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日是大年初三，在这里都祝愿大家新年平安，福杯满溢。今年的新年真的很特别，很多人呢都开始在网上拜年，甚至呢利是都可以网上过数的。其实疫症和科技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而且呢是很突然和很重大的改变。其实在过去的100年，科技突飞猛进，人类多年以来的生活方式呢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根据美国国家安这个工程学院NAE 的评选，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20项工程，而这20项工程呢，我将它分成归为4个类别，譬如说是冷藏技术、电子技术、太空科技、最重要就是网际的网络。到今时今日，很多人相信要持续发展就需要不断的挑战极限，开发新的技术，咁先能够增加我哋嘅财富同埋影响力，系咪？提升我哋嘅生活质素嘅。甚至有人认为咧，发展就是硬道理啊！嗱，其实我哋睇翻人类嘅发展历史，当有新技术嘅出现咧，就会开创一个新嘅时代。但系与同时，亦都造就咗一啲霸权嘅出现。嗱，当中国踏入铁器的时期的时候，我们农具改良了，带动了经济起飞，同时武器的杀伤力也更加大，战争比以前惨烈，死的人更加多。这个就是中国古代最混乱的战国时代。近代又怎样呢？近代工业革命出现了，西方国家就率先现代化了，於是造就了殖民主义的兴起，而列强操控了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的经济资源，有色的人种甚至沦为奴隶，任他们买卖。再近一点，看看日本，以前是锁国的，但当明治维新的改革开放成功了，他们的工业、科技、军事各方面都突飞猛进，就野心勃勃，要大展拳脚。他们提出以大和民族做中心，建构一个共存共荣的亚太新秩序，这个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伟大蓝图。1905年，日本歼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之后，更加觉得自己大国崛起，于是心就更加红，就部署吞并中国，雄霸世界的大计。到今日 5G 技术来了，我们说 5G 年代来临了，其实一场演算法的科技战已经展开了。边个能够最全面掌握大数据，边个就有能力操控人类的活动，成为真正的王者。我不是反科学、反文明、反发展，我们今天可以在不同地方参加崇拜，这都是靠科技。我只是想问一件事，就是技术的进步、物质的文明，除了带给我们所期待的幸福安稳，会不会同时都带来了斗争和混乱？到底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有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生活才是对我们最好的？但今天我们要看这两段经文，或者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答案。在进入经文之前，我鼓励大家都打开自己的圣经，又或者留意程序表的经文。首先我们看看创世纪11章1至9节这一段。在这一段里面，我们看和合本的版本来的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他说那时全地只有一种预言，都说一样的话，他们向东迁移。和修本有只有两个字，其实原文是没有只有两个字的。新汉语译本跟大家看看，新汉语译本 他说那时全地语言一样，话语相同，是这么多而已。那不少解经家相信呢，全地不是指全世界，最可能的是指某一个大范围的地区。如果你看埋上一章记载挪亚的儿子阿含、阿闪的后裔的时候，经文呢是重复强调他们其实已经是怎样呢，各有自己的宗族、语言、土地和国家的了。我们再想想，如果他们向东迁延的他们就是指全世界的人呢，那他们起成来做什么？做什么人需要防卫呢？建塔为自己立名仲傻，那狮子老虎会不会见到你座塔就跪低崇拜你的威名呢？不会啊。所以最合理解释就是，其实是讲紧其中一个宗族的迁移，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语言，同一族群是讲同一个话的。第二节，他们向东迁移，在示拿平原安居乐业。他们向东迁移呢，更加证明他们原本只是聚居在示拿西面西边某一个地区的族群，而不是住在全地的全人类，是不是？经文特别指出向东呢，其实很有意思的。在犹太人的传统呢，东面其实比较负面的含义。大家还记得那个人离开耶和华的面的时候是向东走的。罗德搬到去灭亡之城所多玛亦都是向东迁移。咁示拿系咩地方呢？示拿就系美索不达米亚嘅南部，包括咗今日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，到到波斯湾一带，即系古代巴比伦嘅范围。喺《撒加利亚书》《启示录》，巴比伦系预表同上帝为敌嘅势力。佢哋选择平原落脚，其实表明了他们不单只要追求更加稳定的生活，也都是想要一个更加大的发展空间。那究竟他们想做些什么呢？第三节，他们要做第一件事就是做砖。他们彼此商量，说来啊，你看他们很主动的，由头到尾都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的。他们很有 planning，要做砖，做砖似乎没有特别，有什么伟大？但是在这段叙事里面，砖其实是一个重点来的。从人类的发展进程来看，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标志。要建造城市和高大房屋是需要坚实的建筑材料，最坚实就是石。但石材的开采和运输呢就很不容易，亦都很贵。如果要大规模的兴建城市，就需要更加方便的建筑材料，就发明了砖了。根据考古学的发现，最早的砖的确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。这里还加上一句，把砖烧透。烧透是强调工序的繁复，需要反复加热的。根据前苏联物理学家卡达切夫的研究，他说判断人类早期文明的程度，是可以用一个文明能够将火烧到什么温度来衡量的。如果能够将火烧到摄氏1000度，这个文明就有条件进入青铜器时代。如果烧到1300到1500度，就可以踏入铁器时代了。已经第三次说什么？他说他们就拿砖当石头。如果要将砖烧到可以当石头这样用，就要加热到1300度，已经达到铁器时代的温度。他们的科技不简单，他们又拿帕又当泥浆，这些不是一般的水泥，是要技术加工提炼出来的东西。他既然间掌握到这种技术，他就可以放胆在示拿平原 建造庞大的工程。第四节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说，来啊，让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我们要为自己立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哇，他们规划了一个非常宏大的愿景。随着建筑材料 technology 的进步，就带动到我们建筑技术这个 architecture 的突破，是不是？这些成就令他们充满了自信。其实建造城和建造塔是什么意思？城是横向的扩张，塔是中向的伸展，他们是从中横两个向度扩张他们的境界。而且城和塔各有功能，我们看清楚这句说话有什么功能呢？城的目的是为了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很有趣的一句说话，就是一头一尾是一组，中间是一组，做一座城就是为了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其实我们知道城有两个功能，一个就是防卫，是不是保护自己免受攻击，第二个就是控制。城有多大，他们能够到的范围就有多大。塔有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一座塔的目的就是为自己立名。如果要建一座通天塔顶通天的塔呢，这个目光挺高的，但是技术要求是非常之不简单的。我们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今天都是一样的。其实建筑物就是反映出城市文明的程度和经济的实力。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登上当地最高的地标性建筑物，它通常都会有写什么呢？这个是全球第几高的，是吗？如果最高就是杜拜的哈利法塔，它这么有名是因为它全球最高嘛。其实今天都一样，起高塔为自己立名，是显示我们自己那个实力，无论是科技的实力、经济的实力、文明的成就。或者留意的就是什么呢？为自己立名，避免分散，这些的构想并不是一两个人的想法，是他们商量得出的方案来的，是吗？即是说什么？即是说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意志，做这些事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，是一个 trend 来的。第五到第七节很有趣，他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做的城和塔，又话话啦，睇下佢哋成咗同一个民族，都是一样嘅语言，只系佢哋开始嚟嘅啫。现在佢哋想要做乜嘢事，冇乜嘢可以拦咗佢哋。嚟啊，我哋落去喺嗰度变乱佢哋嘅语言，使佢哋彼此语言不通。最初读到巴别塔嘅事件咧，我觉得神好似好无聊，好小气。他不抵得人的成就，就炒我人的工程。神是不是不喜欢大城，不喜欢高塔，怕那些高大建筑物威胁到他呢？塔顶通天好像很厉害，其实这四个字很讽刺性，正正就是凸显了人的渺小，你知不知道？塔顶通天是什么画面呢？就是背景是个天，前面是一座高塔，哇，指向个天，几劲！这个在人地上低角度向上望的画面来的。人只是地上面去看这个世界的，都不需要去到神的角度。只要在飞机上面或者航拍望下来的时候，无论这个塔有多高，其实是平面的一点来的，连立体的影都看不到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从来 没有关注到这个城有多大，这个塔有多高。第八、第九节很清楚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的心意就是他们分散在全地面上。第八、第九节讲了两句，有两次这个说话。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理由很简单，你看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的心意是什么？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大家可以看到神是怎样？神照着他的形象，又识做人之后，赐福给人，对人的吩咐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不是治理一忽的地方，我们的视野是上帝所创造的全世界，而且是要遍满地面。但我们看看这帮人怎么说，第四节他说来啊，让我们做一座城一座塔。那座城的意思是什么？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面上。他们是要跟上帝的创造计划打对台啊。那问题在那里，不是座塔有多高啊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你看清楚这句说话，其实还有一个非常之自私的一个的含义。短短一句的经文，我们这个字出现了多少次，加上这个自己，这么短经文句句都是讲着我们和我们自己。城和塔的建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集中巩固自己的力量，同埋标榜自己了不起的成就。上帝睇透人心啊！就如第六节所讲，耶和华话乜嘢？佢哋呢个只系开始嚟嘅啫，仲有下文嘅。因为上帝知道佢哋点样谂嘢，点样发展啊！当佢哋用领先嘅技术成功建造佢哋所要嘅城同塔之后，他们就会更加深厚，野心更加大，没有东西可以再阻挡他们。所以神说什么？他们所要做任何的事，没有东西可以拦阻他们。他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以自己做中心，只得一个民族一样语言的唯我独尊的发展模式。如果这个世界是这样走下去的时候，会点？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人类其实是追求这样的东西，是不是大和民族做中心，一个民族而已，整个世界最好统一了个语言，唯我独尊。其实上帝不愿意人继续这样走这条路。第七节他说，来我们要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语言不通。乱啊，变乱这个字非常有意思。希伯来文变乱指音的排列是什么呢？就是 NBL， 和砖砖头这个砖的指音序列 LBN 刚刚调转。圣经似乎要告诉我们，人类的科技成就其实是很脆弱的。人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兴盛、繁荣、稳定，只会换来更大的混乱。这个不是真正的福，唯有神才是真正赐福的主宰。但我们看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们更加清楚神的心意。创世记十二章的经文是说什么的呢？就是神赐福亚伯兰，呼召他，是不是？这个很熟的经文，刚才李牧师已经读了。我想大家留意一下挺有趣的现象，就是什么呢？神要亚伯兰做的，正正就是建造巴别塔的人所做的事。他们都是要离开自己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但是亚伯兰离开自己本族本家，不是自己选择去哪里走，向东走还是向西走，或者说定居在自己所看中的平原，而是去上帝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神对亚伯兰的吩咐，正正就是将巴别塔的唯我独尊模式扭转到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模式。第二次他说什么？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 使你的名为大。神赐给亚伯兰的福分，正正亦都是建造巴别塔的人所要追求的成就来的。他们起城想成为大国，他们想起塔要传扬他们的名，但是神是不是不愿意人家成为大国得大名呢？不是啊，我们看到他赐这些东西给亚伯兰的。上帝是想人成为大国得大名，但是又在神的美善设计和神的创造计划的当中实行。你看看这一段经文很精彩，就是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名为大。是谁做主导？一切的成就都是神使的，神赐的，不是用自己的谋算，用自己那个的 agenda 去起城起塔。还有成为大国得大名有什么目的啊？不是传扬自己的名字，而是要别人得福啊！你看神将整件事啊，你看这个的PowerPoint 就知道，神将整件事从十一章第四节的自己转成为十二章第二节的别人，别人得福；从十一章第六节的一个民族转变成十二章第三节的地上民族。整幅图画很清楚，神选召亚伯兰就是要将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交给亚伯兰。神为了要修正人执意要走的错误发展方向，就另外拣选一个敬畏他的人去实现他对全人类的心意。唯有人愿意放低自私骄傲，肯敬畏上帝，回到创造的规律的当中，是按照上帝原先设计的秩序去生活和发展，人才是真正幸福，而且不是一个人得福，是万民得福。我们看到神是一个丰富的多元的神，是一个全人类的神。人就不是的，人是看自己，人要唯我独尊，自己独大。神他是要将人的眼界扩阔，要人看到别人，看到万族。其实神所赐的福从来都不是叫人独享的。你可能觉得上帝很偏心，给亚伯兰特权，是不是？第三节说什么？说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他，助咒你的我要助咒他。好像哇，上帝很偏心，但我们试试看看这句说话是夹在哪两句说话之间。就是你要使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。其实上帝祝福他，赐福他，其实是要他成就神交托给他的任务，是要使万民得福。其实上帝给亚伯兰的任务大得夸张的，上帝要藉着他扭转巴别塔式那种的格局，去行回上帝要行的一个世界的秩序。一个人的能力怎样做到？上帝既然给亚伯兰这个任务，他就会给他足够的胆量，也都给他知道上帝一定 back up 着你的。神与他同在，与他同工。你想想，祝福你的就是帮助你成就这个的使命的，神就赐福给他咯。诅咒你的就是拦阻你完成神的使命，神就诅咒他。是神亲自和他扫清障碍，真正令事情得以成就的不是亚伯兰一个人的力量，而是上帝的同工。我们要看清楚一件事，我们可能羡慕亚伯兰得到哇成为大国得大名，哇这么厉害，亚伯兰真正的福气是什么？亚伯兰真正的福气不是在于成为大国得大名，他真正的福气 是在神眼中他敬畏神的人，他可以委以重任，神清楚知道他愿意履行神旨意，这个是他最大的福气。我们试试看看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说，在路加福音有人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说，哇，怀你胎比你哺乳的人有福了，即是玛利亚有福。但耶稣说什么呢？倒不如那些听神的道有遵行的人有福。耶稣不是否定玛利亚是有福的，玛利亚自己都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。耶稣要讲的是什么？玛利亚之所以是有福，不是因为他养大或者怀胎去养大耶稣这个行动，而因为作为一个听上帝的道而遵行的人。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宁愿我以我上帝的救主为乐，然后才说从今以后万代称我为有福。他的福是因为听上帝的道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不是因为他怀胎养大他，而因为听神的道，遵行神的道。新年头流，我们周围都见到个福字，其实福是神的恩赐，我们所得的恩赐各人都是不同，我们不可以操控上帝给什么的福我们，但是最大的福气是我们可以选择的，就是愿不愿意遵行神的心意，是不是？那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其实圣经我都很清楚，弥迦书六章大家很熟悉经文，是不是？上帝一早已经告诉我们，已经指示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眼中的善，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一个人肯谦卑在上帝面前，他才能够行上帝的公义，活出上帝怜悯的属性。其实今天我定的讲题是叫做世界新秩序万民得福，严格来讲没错是新年，但与其说新，不如说重建这个秩序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去上帝最初创造我们的心意所设计的规律，根据上帝的心意和规律活出他设计的生命，履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真正有福的人，我们的生命才不会一塌糊涂。那你可能会说，我只是小人物，什么都没有。其实只要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就已经是身在福中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得到救恩，你用神里面所领受的福音是无价的惠宝来的，而你所领受的福音都是要传给人和人分享的。福气从来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，在神的眼光当中，神给我们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得着救恩，神亦都要藉着我们的生命叫别人得福，是不是？从我们身边的人开始叫万民得福。今天大年初三，在新的一年，你愿不愿意选择遵行神的旨意，坚持神的公义，在一个转变到价值观扭曲的世代，你能不能够秉行神的公义，企硬在圣经的真理，对人不是怀疑，不是利用，而是怜悯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将你的福气和人分享。我们一起一个祷告。在祷告之前，我们在神面前安静，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，看我们今天自己行一条什么路。我们行紧的，我们追求的幸福，我们所标榜的成就，是不是巴别塔式的那种 我们雄心壮志，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于是越来越充满自信，最终偏行己路了。我们会不会愿意上帝提醒我们，甚至管教我们，当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愿不愿意放弃不合神心意的计划和人生的方向，真正追求有福的人生。天父上帝，多谢你在历史里面展现出两幅的图画，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神心意的道路。今天世界很多很多的转变，变到我们掌握不到，或者我们自己心里面也有很多的计划和筹算，可能是一些鸿图大计，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样都好，天父求你叫我们的目光是专注在你的身上，就好像亚伯兰一样，全敬畏的心与你同行。愿意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的里面，让我们校正我们的方向，免至到我们一年的里面走那么多冤枉路。多谢你，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